下面来学习第六章合同法总论。学习目标：了解合同法的基本法律规定，理解合同的含义、特征和种类，理解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理解合同的主要条款，理解缔约过失责任，理解合同履行的原则，理解撤销权和代位权，理解合同的转让、解除和抵消，掌握要约的构成要件、生效、撤回和撤销。掌握承诺的有效要件、生效和撤回，掌握有效合同，掌握无效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等，掌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掌握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承担方式。本章概要：本章主要简单地介绍了合同的成立、效力、履行、违约责任等几方面的内容。下面来学习第一节合同的订立。学习合同订立的基本规定：一、缔约能力。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合同的形式主要有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行为默示。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是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又分为普通的书面形式和数据电文形式。口头形式因为在生活当中缺乏有力的举证，因此并不常见。行为默示是合同形式的一种特殊方法，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为默示才能够成为合同的一种形式。合同的内容，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当事人的自然状况、姓名、住所等等，标的的基本情况、质量和数量、价款或酬金、履行的期限、履行的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合同当中绝对必要的记载事项，是合同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下面我们来学习关于要约。首先我们来分清楚什么是要约，什么是要约邀请。首先来学习要约的概念和条件。要约当中它涉及到的是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两方当事人。所谓要约，是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发出的希望与其订立合同的一次表示。从构成要件上来分析，要约必须由特定的当事人做出，要约必须向相对人做出，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和明确，要约必须要具有订立合同的主观目的。要约邀请又要做要约引诱，是指当事人一方发出的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几种特殊意思表示，我们大家来判断一下它的性质。一、悬赏广告。悬赏广告属于要约。悬赏广告从构成要件的分析，针对了特定的相对人，并且条件明确而具体，因此是要约。寄送的商品价目表，寄送商品价目表和我们的普通广告是一样的，属于要约邀请。商标的标价陈列，那么它是属于我们的要约邀请。要约的生效时间，要约的生效时间呢，根据要约的形式不同，会有不同的生效时间。口头要约，当要约到达的时候就已经生效了。书面形式的要约，它的生效比较特殊，要求呢有到达主义和邮寄主义两种情况。在我们国家，书面形式的要约采用的是到达主义。数据电文形式的要约，那么只要能够证明该数据电文进入到了对方当事人所能控制的范围、所能控制的系统，那么要约就已经达到了生效的时间。 那么下面这些情况呢，是需要大家来了解，进一步的学习，哪些是属于邀约，哪些是邀约邀请。一个皮衣店发出了一则消息，本店为答谢广大消费者，特定于本周六早上进行大衣的优惠销售活动，欢迎消费者前来购买。那么这是属于一种广告，广告本身是邀约邀请。第二一个，另一批店呢也发出消息称，本周六上午9点有2件原价值3万元的大衣，予以5800元的价格销售，先来先卖，售完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它相比上一种情况，它的内容明确而具体，因此判断为邀约。那么第三一个，某药店公开承诺永远不卖假药。第四一个，索斯比拍卖行公告某日要拍卖慈禧的一个鼻烟壶，华堂商场明码标价的商品，路边伸出的一只脏手拿着一个抹布迎风招展，地铁里面的残疾艺人面前的破帽子。那么在这些情况下，他们都是应该属于我们的邀约邀请。那么广华市里面的功德箱，某女士宣称本小姐丢失爱犬一只等等，联合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招生简章，开发商的广告，这里面除了女士宣称小姐丢失爱犬一只属于悬赏广告以外，其他的属于我们的邀约邀请，而悬赏广告本身应该界定为邀约。出租汽车亮着空灯四处闲逛，它是属于我们的邀约邀请。春运期间铁道不宣布票价上调，它是我们的邀约。北京地区的招聘公告是属于我们的邀约邀请。那么到宜家做客送过一个礼品袋，那么它是属于我们的邀约邀请。下面第二个问题，我们来学习的是关于承诺的问题。那么承诺的概念和条件，承诺是指受邀约人同意邀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的构成要件，承诺的构成要件当中，承诺必须由受邀约人做出，承诺必须向邀约人做出，必须与邀约的内容完全一致，必须在邀约的有效期限内做出。承诺必须要采用有效的方式。具体来看，承诺的方式它分为通知和行为两种。通知是指意思表示，而行为是指意思实现。承诺的法律效力，承诺之后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那么它会涉及到以下三个问题：承诺生效的时间，承诺的撤回，以及迟延承诺它的法律效力是什么样的。从承诺生效的时间来看，承诺只要到达对方，也就是我们的邀约人，该承诺即为生效。承诺的撤回，承诺在对方当事人接到承诺之前允许撤回，那么只要一经撤回，那么承诺它就不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迟延承诺它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迟延的承诺，如果说不是迟延做出承诺，而是因为在有效期内做出承诺，只不过在传递的方法上产生了迟延，该承诺有效，会发生承诺的法律效力。但是如果是承诺是在有效期以后做出的，那么这一类的迟延承诺将不会发生有效的法律效力。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合同的成立，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合同成立，在合同当中通常是有双方的当事人，也有可能是多方的当事人，比如说三方当事人或以上。那么双方当事人是合同成立的一个基本主体。那么第二个条件，意思表示一致。合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由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调一致的一个结果，因此 合同必定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一种体现。第三个，能够履行。能够履行它包括的含义很多。首先，能够履行它必须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如果该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它是不可能履行的。能够履行还表明双方当事人有履行合同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能力以及相应的意愿。这是关于合同成立的时间。合同成立的时间根据合同的形式不同会有不同的成立点。口头合同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在生活当中以口头形式订立的合同。口头形式的合同一经要约对方做出承诺，该口头合同立即成立。那么它的成立的时间也就是承诺的时间。第二种，书面合同。书面合同呢，第一种是普通的书面合同。普通的书面合同在承诺做出并到达到对方当事人，也就是承诺生效的时候，该合同成立。信件数据电文形式，那么它也是按照是否承诺到达的时间来进行的判断。那么第三一种呢，主要讲的是有特别的规定或特别约定的合同。这一类的合同，比如说特别的规定，需要经过法律、行政法规审批的合同，那么就必须要在双方订立合同之后，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批准以后，该合同才告成立。有特别约定的合同，主要是指的是有些合同是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合同，只有该附条件和该期限到达实现的时候，该合同才能够成立。合同成立的地点，合同成立的地点，它的基本规定是按照承诺生效的地点。承诺生效的地点呢，通常会有两种情况，通知到达地以及行为作出地，这要看当事人在合同协议当中是怎么来约定的。那么通常情况下，承诺生效的地点就是合同成立的地点。合同书这种形式，它成立的地点主要以双方签字盖章的地点为准。数据电文形式是以双方最后的确认书的签发地点为准。合同成立的这两种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采用合同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在签字或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那么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关于格式合同。格式合同，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它的概念。格式合同又叫做定式合同或标准合同、复合缔约等等。它主要是指当事人一方为了与不特定的多数人进行交易而预先拟定的，一般情况下不允许相对人对其内容做任何变更的合同。格式合同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它以预先订立这种方式简便快捷。格式合同的解释，因为格式合同是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的，因此在实践当中对于格式合同的理解会有多种多样。如何对于格式条款、格式合同进行解释，这是格式合同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按照通常理解来进行解释。对于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这是因为在订立格式条款的过程当中，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因此应当做出不利于他这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时候，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认为非格式条款通过当事人具体协商，更能够表明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愿。因此，在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情况下，采用非格式条款。